你有没有发现，辛辛苦苦策划的裂变活动，引来的全是羊毛党，老粉还抱怨你套路太多。更糟的是，你的账号可能已经被平台限流了，甚至还收到了像一星运动那样的舆论反噬。欢迎收听硅谷杰瑞聊 AI，我是杰瑞。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咱们这些想做个人品牌的，社交信用是唯一不可再生的核心资产。一旦这个信用破产，所有的技术杠杆和裂变工具都会变成加速品牌毁灭的毒药。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怎么别让那些看似能快速起量的网感套路，反过来毁掉你最宝贵的资产。很多人都觉得网感就是会蹭热点、会煽动情绪，或者擅长搞擦边球的套路营销，所以一做活动就喜欢设置各种门槛，比如必须转发朋友圈集齐30个赞才能领资料，或者把链接群发到5个大群才能参加抽奖。这种带有强制诱导性质的裂变，说白了就是对粉丝社交信用的极限透支。你想啊，没人愿意为了几十块钱的廉价资料，把自己变成一个在朋友圈里到处发硬广、骚扰亲友的微商，对不对？这种短视行为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还记得前几年一些电影或畅销书的营销案例吗？为了刷高分、制造虚假热度，他们雇佣大量水军在评分社区刷好评，结果被真实用户识破后，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星运动，成千上万的真实用户涌入，给作品打最低分，并揭露这种恶劣的营销手段。最后呢？作品评分垫底，背后作者和营销团队的社会信用也彻底破产。这活生生告诉我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营销手段超越产品价值，当裂变触碰了愚弄用户的红线，灾难性的反噬是迟早的事。那真正的健康增长到底要靠什么？答案是内容本身的社交货币属性。这可不是逼着用户转发，而是给他们一个主动分享的理由。想想看，你的内容要让用户觉得分享出去是替他们完成了某种社交表达，让他们感到骄傲。怎么做呢？这里有3个关键步骤。第一步，你要洞察用户的需求，并在内容里注入社交货币的内核。用户之所以愿意分享，本质上是为了在自己的圈子里表达什么。你的内容是不是能帮朋友省钱避坑，实用价值，是不是能展现他独特的品味，是不是替他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情绪共鸣。哪怕只切中其中1到2点，用户就会产生强烈的分享冲动。你现在就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你的核心受众，他们分享东西时最希望获得哪种社交价值。第二步，拆除所有阻碍传播的物理和心理围墙。这是一个传播的铁律，用户的操作动作每多一个，传播率就会断崖式衰减。所以，当你的内容具备了社交货币属性后，你做的不是设置分享门槛，而是最大程度的降低分享摩擦力。放弃那些需要扫码、注册、填写表单、再截图审核的复杂流程，提供一段极简的文案、一张排版精美的金句海报，或者一个点击就能观看的短视频，让用户在产生分享冲动的那一秒钟内，只需点击一次，就能毫无心理负担地完成社交分发。第三步，设计隐性的价值回收闭环。当内容通过用户的自然分享在网络上流转时，你需要在其中埋下极其自然、不具攻击性的回流触点。比如，在深度长文的末尾提供一个相关话题的免费能力测试，或者在视频结尾用一句话真诚地提示关注可以获取更多系列内容。通过这种方式，你并不是在强行劫持用户的流量，而是在提供完超额价值后，优雅地等待那些被价值真正折服的高精准用户，主动沉淀到 你的私欲池中。所以我给你的建议非常明确，你现在就可以打开你正在运营的所有公众号、社群自动回复和活动海报，排查其中是否存在必须转发、必须集赞的必须群发的强迫性指令。如果发现，请立刻将其全部下线，把这些获取资源的门槛修改为自愿分享或者极其微小的一元付费筛选，把社交选择权彻底还给用户。因为长期来看，这才是挽救你的个人品牌、建立真正信任关系的唯一途径。今天咱们聊了社交信用这个核心资产，以及如何通过社交货币来驱动健康增长。如果你在调整过程中遇到什么具体问题，或者想进一步探讨怎么提炼你的社交货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咱们下期再聊。